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26号，公元2016年6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多方呼吁中共彻查万马彩蛋机长遭拘事件；法国议员在国会提前庆祝达赖喇嘛81岁华诞；藏人行政中央为北美藏人儿童制定母语教科书；中共互联网主管下台，引起外界各种揣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境内著名藏人导演万马彩蛋遭中共警方暴力拘押事件持续发酵，由独立电影制片公司与援藏团体发声，谴责中共警方暴行，要求停止对万马彩蛋的拘留，并彻查整体事件。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境内知名藏人导演万马彩蛋在西宁机场遭警方暴力拘押，稍后身体出现不适而被送医。在事发4天后，涉事的西宁警方才出面说明，称是万马彩蛋扰乱了机场秩序才将他拘捕。境内外藏人对万马彩蛋的遭遇进行关注之际，英国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万马彩蛋是境内少数几位在中国拥有公共知名度的藏人，但面对警察的暴力，他与普通藏人无异，都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作二等公民来对待。警方知道他们可以随意殴打、欺辱、拘禁藏人，而且不会被惩罚。在西藏，任何一个藏人在任何时间都可能也正在遇到万马彩蛋此次所受到的对待。自由西藏在声明中指出，目前急需关注的首先是万马彩蛋获得医疗救治，其次是当局必须为暴力执法事件负责，惩处涉事人员。中共的安全力量普遍压迫歧视藏人，这已成惯例，此次可悲的事件将引起更多藏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中共执法部门暴力执法在大陆已成常态，此类案件频频在网上被曝光，最新一起是今年5月，北京居民雷阳去机场接机时，被警方以涉嫌嫖娼为由扣押，稍后离奇死亡的情况。事后警方及官媒极力渲染雷阳涉嫌嫖娼，坚称涉事警察根本没有违法。然而就在今天30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给出了雷阳尸检鉴定意见，确定死者雷阳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窒息死亡，并指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宣布对其中两人依法决定逮捕。以往发生这类事件时，中国网民普遍都对执法人员的行为表示厌恶，同情受害者，而此次因为万马彩蛋的藏人身份，网民们的评论绝大多数是对警方的支持。更有网友公然称，这次我选择相信警方。还有中国网友以本台及其他境外媒体对此事的关注报道为依据，欲给万马彩蛋扣上藏独分裂分子的罪名。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中共警方对万马彩蛋的任意拘留以及过度使用的武力。声明指，这一事件证明了藏人们在中国统治下每天所要面对的压迫与歧视，呼吁当局彻查这起事件。另有消息指出，曾于去年底撰文抨击朱维群恶行的体制内藏人学者江边嘉措也在网上发文，要求西宁机场警方和有关部门向社会公开公布警方采取强烈措施对待万马彩蛋的真相。与此同时，设立于瑞士的西藏电影公司为西藏而拍也发表声明， 感谢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事后发表的关切，同时对万马才旦被拘留表示极度遗憾，要求中共立即将他释放，呼吁青海省当局尽快调查执法不当问题。此外，西藏题材的外国影片《喜马拉雅》的男主演葛贡杰传出昨天29号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的消息。葛贡杰出生于西藏甘南合作地区，流亡印度后移民法国。他参演过几部由外国导演制作的涉藏影片，尤其以他在喜马拉雅一篇中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境内消息指出，葛贡杰因工作而回到西藏，29号在拉布楞某处公路遇到车祸不幸身亡。不少流亡藏人都在网上上传他演出过的电影剧照，表达悼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华诞将至，法国援藏议员们近日在国会集训活动提前为尊者庆生。去年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全球各地的藏人与援藏人士们几乎整年都在举办各种活动进行庆祝。6月29号周三拉嘎日，法国国会议员们带头开展了对尊者81周岁华诞的庆祝活动。昨天29号，法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们在国会会议厅中摆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与藏人代表们一同举行了庆祝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办事处官员次仁顿珠介绍，这次庆祝活动由法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与驻法国办事处共同举办，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简灿也受邀出席，并至此呼吁法国政府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当天参加庆祝仪式的法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们也均承诺将在国会中加大介绍西藏议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针对北美藏人儿童母语学习而制定的教材，今天在一场仪式上正式推出。今天6月30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正式推出北美地区藏人儿童母语教材。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资深员工次仁桑珠在仪式上介绍说，此次推出的教材由北美地区的藏文补习班教师们亲自编写后交予教育部审议。教材内容特别针对成长于北美地区的新一代藏人而制定，内容符合他们的意愿。次仁桑珠表示，希望此类教材能够帮助北美地区的藏人下一代提升各自的藏文阅读水平。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对所有为这一教材的编制付出努力的人士进行了赞扬。洛桑森格也指出，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政策显示，其主要目的是同化西藏民族，消灭西藏传统文化，消灭藏人的民族认同感。11世班禅喇嘛也曾在亲往演说中介绍，中共对西藏寺院文化的破坏，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藏语文深受影响，但当局同化西藏的最终阴谋还未达成。洛桑森格表示，这归功于境内外藏人的坚韧信念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据介绍， 北美地区藏人儿童藏文教科书分九级，目前已推出前三级。教育部计划于今年九月前推出其余的六本教材。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指长期疯狂打压网络异议的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近日被调离职位，引起各方的揣测。有消息指，卢伟是习近平反腐运动中的又一名落马官员，也有媒体认为他的下台或许是中共网络监控策略的改变迹象。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互联网之敌中共为管控国内网络而设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该办公室的人事调动引来了各方的关注。中共官媒报道说，原网信办主任卢伟已不再担任主任职务。卢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被视为中共监管互联网的领军人物，任职期间推动制定了数项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法律，使得当局掌控网络内容和言论的法律工具。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网引述境内消息报道说，卢伟对于互联网的管控用疯狂来形容毫不为过。在香港占中游行期间，他天天睡在办公室，为了铲除网上的异议声音，连洗澡的时间都用于开会删帖。大纪元网站引述国际财经时报的报道指出，在多年监督执行严苛的互联网规定之后，中共出人意料地更换了网络沙皇，意味着这个残酷的一直寻求控制用户如何使用全球网络的审查机构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方向。另有消息指，卢伟是被人举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博讯网则引述境内消息指出，卢伟以严厉治网获习近平赏识重用，指卢伟也是接替刘奇葆出任中宣部长的人选之一。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吐蕃当时也是大概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当时并没有这么强的这种民族组织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汉民族组织针对吐蕃。那这幅图是很有意思的，就我就别的不讲整个过程，我就专门讲这幅图。这幅图是什么呢？是当时在北京宣布戒严，就是12天之后，就6月1号镇压前的2天之前，中央民族大学上街由藏族学生打出的一个标语，就是人权、自由、民主是用藏文和中文一起写出来的。这其实是当时这个北京大学生的一个共同愿望、共同追求。这个大概就是89年的整个抗议的，他不光是学生，有工人，有其他的，一共114个同志抗议。这实际上是中共得到政权以后最大的一次对他的挑战。那你可以争议，就说这些抗议主要是集中在城市。那当时中国的那个人口，这农村人口大概占80%，他们基本没动。这也是这个运动不成立的，不太成功的一个原因。对，那虽然有这个镇压呢，但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这个抗议的方式，有比如说地下阻挡和组织地下工人工会，这几位都是因为做了这样的组织地下党和这个地下工会都被判了都超过20年，有的是终身监禁，这三位都是在监狱里。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